七章第一节，摩西和以色列众长老吩咐百姓说，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。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，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，漫上石灰，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。你过了河，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牛奶与蜜之地，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。你们过了约旦河，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，将这些石头立起来，漫上石灰，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，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，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，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，又要献平安祭，且在那里吃，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。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写在石头上。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以色列要默默静听，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，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遵行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第十一节，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，你们过了约旦河，西面利未、犹大、以撒迦、约瑟、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上山上为百姓祝福。流便、加德、亚舍、西布伦、但、拿弗他的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。然后二十八章第一节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上万民之上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你在城里必蒙福，在田间也必蒙福，你身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牲畜所下的，以及牛犊、羊羔都必蒙福，你的筐子和你窝面的盆都必蒙福，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仇敌起来攻击你，耶和华必使你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，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，必从七条路逃跑。然后我们看第十五节，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你在城里必受咒诅，在田间也必受咒诅。第十八节，你身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以及牛犊、羊羔都必受咒诅，你出也咒诅，入也受咒诅。第二十五节，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，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，必从七条路逃跑。然后我们看第四十四节，他必借给你，你却不能借给他，他必作首，你必作尾，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，赶上你，直到你灭亡，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，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成为一级歧视，直到永远。好，我想我们善经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知道从二十七章一直到三十四章，这八章圣经可以说是整个生命记最后的一段。那么生命记呢，刚好分作三大段，前面四章是一段，从第五章到二十六章是第二段，二十七章到最后是第三段。那么讲头四章是讲到以色列的过去，那么中间的呢是讲到以色列的现在，因为他们再过一个月他们脚就要踩在迦南地上了。然后现在从二十七章开始，如果他们进到迦南以后，他们应该要怎样，所以是讲到将来。所以整个的生命记是讲的以色列的昨日、今日跟明天，所以大概来说生命记是这样的分段的。那么讲到 以色列的将来，以色列到底有没有前途？以色列有没有前途？以色列没有将来，它是今天就可以决定。我们不知道将来如何，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，但是有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徒可以知道将来，可以决定未来，因为你将来的一切是今天来决定的。所以很稀奇，今天对世界来讲，将来如何你不知道，明天如何你不晓得。但是虽然你不懂那个细节，你到底你的前途如何？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从27章、28章就很清楚给我们看到。所以一个人他的将来如何，你看他今天就可以，你看他今天的光景怎样，我们就知道将来他的前途会怎样。那么以色列人就这样。所以呢，当你读到27、28，好像是一面说的将来不错，但是其实讲到将来，它有很简单的定律的，实在说来非常非常简单。你只要爱，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，遵守他的道，遵行神的旨意，那弟兄姊妹，结果你可以看得出来你的前途，你的明天是怎样的。所以这一段可以说是神的保证，这一段也可以说是神的应许。那到底有没有明天，你就看见我们对主的态度，我们对于主的爱，我们对于神那个我们的光，属灵的光景，就决定了我们的明天，就决定了我们的将来。所以这是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。那么讲到27章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说到摩西和以色列众长老就吩咐百姓说，他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一切诫命。那么你们过了约旦河要做什么事呢？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呢要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当天，你就要立起几块大石头。那么这大石头做什么呢？你要卖上石灰，然后把律法呢一切的话要写在石头上。但是不止如此，这几块石头最后一定要搬到一座山上去，那座山呢叫做以巴路山。那以巴路山呢，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们的神筑一座坛，然后呢就要在以巴路山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。这些石头呢就是卖上石灰，那么然后呢在那里就献祭，然后呢在神面前可以欢喜快乐。所以在这里很明显，神已经和以色列约定一座山，就是你到了以色列，过了约旦河，第一件事情你就要立起几块石头，要卖上几块大石头，要卖上石灰，然后你把律法呢要写在上面。但是呢不止如此，那么这是你到了流奶与蜜之地。那么流奶与蜜之地，你怎么知道流奶与蜜之地，哪里是流奶与蜜之地呢？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他要往耶路流奶与蜜之地，他往迦南地，他不知道往哪里去。所以一直等到他到了世界，然后神再告诉他说，那这几块地就是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子孙。那么世界那块地刚好有两座山，一座叫以巴路山，一座叫做基列新山。所以当时亚伯拉罕怎么知道这是迦南地？他就看见那两座山他就清楚了。那现在你怎么知道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？那里有两座山，一个是以巴路山，一个呢是基列新山。不过在以巴路山上呢，他们要把这些石头立起来，把这些石头立起来卖上石灰，然后在那里呢就为神筑了一座坛，以色列人就应该到那里去聚集。那么聚集的时候，神告诉他们说，他们12个支派要分作两批，一批呢就站在基利新山上，一批呢站在以巴路山上。那我想我曾经提醒过弟兄姊妹，这个事件刚好是在但到别十巴最中央的地方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从但到别十巴你要画一条直线的话，那个终点刚好就是世界。那么那里呢有两座山，一座呢是面向一座这两座山都是东西向的啊，你可以想象东西向的。那么你看看亚伯拉罕呢，不是从东边过来吗？他不是越过了约法拉底河，然后又越过了约旦河，然后当然往西走了，往太阳落下去的方向走。所以他往前走的时候，他刚好就发现说， 以巴路山呢在它右边，这个基利心山在它左边，它是可以。那么这个山呢是因为东西向的，所以如果你站在这两个山的中间的话，两个山的中间，或者我举个例子嘛，这是两座山，这是两座山的中间。那么如果这是两座山的话，那么你看见说亚伯拉罕应该站在这里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以巴路山，这个呢是基利心山。那神告诉他们说，你一过约旦河，这是约旦河，你过了约旦河，到了基甲附近，你应该立刻就立起一块大石头，漫上石灰，然后就把律法呢就写在上面。那不止如此，最后呢，你意思你怎么知道你到了迦南美地？那么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你怎么知道到了迦南美地？因为你到了最中心嘛，你到了整个迦但到别是巴最中央的地方，所以呢，那个时候你一定看了两座山，一个是以巴路山，一个呢是基利心山。那么现在呢，有六个支派要站在这个基利心山，有六个支派要站在以巴路山。那么因为这两个山都有山坡，对不对？都有。一个是南坡，一个北坡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大家很清楚的，因为这个基利心山是面向黑门山的，所以黑门山甘露呢飘到这个山坡上的时候，所以这一面都是清脆的，所以他要宣告祝福。但是这边这个以巴路山呢，因为它主要是面对什么，面向了撒哈拉大沙漠的，所以慢慢的就把所有这一片的土边地方就变成一片的枯黄，所以因着枯黄代表咒诅，因着翠绿代表生命，所以现在呢，在这里你看见说神就要宣布什么是福，什么是祸，什么是生，什么是死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特别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时候，那请记得，他只要一过了这个约旦河，他就应该就要做一件事，就是说他们最后要到哪里聚集呢？你要问你的亚伯拉罕，最早亚伯拉罕到了什么地方？所以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，最早神把这块地要赐给他的地方，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就应该去的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你知道后来约书亚他们果然照着摩西的命令，所以他一过约旦河，大家都知道的故事，起头是先把耶利哥城拿下来。那么耶利哥城拿下来以后呢，那么现在大家想想看，这个是我现在讲的，我现在刚好调个方向，那现在我现在讲这个是犹太山地。那么这个呢是约旦平原，那么约旦河在这里。好，那么这个呢犹太山地，然后这边呢就是沿海平原，然后这个就是地中海，地中海沿海平原犹太山地，然后约旦河平原，然后呢又是一个外约旦山地，然后又是沙漠，所以大概是沙漠山地平原，山地又是平原。那么这个犹太山地呢，我们都知道，像耶路撒冷啦，像伯特利啦，还有通通西伯伦，通通是在犹太山地。那么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，当然照着神的吩咐，要立起几块大石头，漫上石灰，然后把律法写在上面。然后他第一座城拿下来，当然是在平原，耶利哥平原的什么地方，就是这耶利哥说的。然后第二座城呢，就要把爱拿下来。那么爱城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第一站是世界，第二站呢就是伯特利，所以他慢慢往南走，所以呢他渐渐他挪一帐篷就到了伯特利。那伯特利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刚好亚伯拉罕他支搭帐篷是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。那么这个爱在什么地方呢？如果这是伯特利的话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就在这个斜坡上，你明白吗？就在这个斜坡上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约书亚他把这个耶利哥拿下来，他第二个一定要拿爱，为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因为拿爱的目的就是要把伯特利拿下来。伯特利拿下来以后，很自然往北走，就到了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。所以这是神吩咐他们，你们到了迦南地，你一定要做的一件事，第一个，一过红，一过了约旦河， 就是立起那个几个大石头，然后呢上面漫上石灰，把律法写在上面。但是现在呢，你还重要，最重要，你怎么知道你到了迦南地，流奶与蜜之地？那就是你到了